红花与百草，这是青年学者李书磊的读书札记，选自他的《重读古典》一书，由雅坤朗诵。
孔子教导他的儿子孔鲤学习诗，说要是不读诗就不会说话，并且对他的学生说，读了诗尽可以更好地侍奉父母，远可以更好地侍奉君王，还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把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与当贤臣孝子并列，可见孔子并不太迂腐，他对了解自然、增加科学知识还是非常重视的，并不像后世一味讲忠孝的腐儒。《诗经》里面确实提及许多动植物的名字，尤其是国风，差不多每篇都涉及，因为国风就是来自山野田园的歌。把诗中的鸟兽草木之名汇集起来，竟可以编一册小小的生物学词典。但在我们看来，诗毕竟是诗，其中的鸟兽草木不是风干了挂起来的动植物标本，而是活生生的形象，甚至并不仅仅是作为景物的形象，有时他们在诗中直成了不可缺少的人物。你要是把诗仅当成生物学教科书，那可就错了。孔子就犯了这个毛病，孔子到底还是有点迂腐，要不然为什么偏偏是他成了后世无数腐儒的祖师爷呢？相比之下，诗中的鸟兽不如草木有神采，而在写及草木的诗中，我最欣赏的是周南《桃夭》。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，这两句诗竟给我留下了无比奇异而强烈的印象。在《诗经》世界所有的形象中，这首诗中的桃花最夺目，这桃花使《诗经》中的所有颜色都显得黯然。夭夭亦为笑，灼灼亦为燃，这桃花像灿烂的笑，像燃烧的火。这诗句透过2000年发黄的岁月，如此新鲜地触动了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的心感到艳足。岁月并没有损失这火焰一样的花，岁月只是洗去了色彩的嘈杂与浮艳，使这燃烧般的开放变得如此纯净而又宁静，一如花之魂。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，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诗中没有曲折，甚至也没有故事，只是平白而出的对于新婚的祝福。也正由于没有故事和曲折，才显示了一种圆满，才成就了那种热烈。这堪称雍容的祝福，实际上蕴含着炽烈的激情，代表着人对世界、对人生的无限希望，代表着人对生命深挚的爱。因而这夭夭灼灼的红花乃是人们心灵的旗帜，在这荒凉的世界上，在这虚无的人生中，这飘扬的红色象征着人类对荒凉和虚无不屈的反抗。不息的愿望是人类存在的原动力。你可以把国风周南中的夭桃看成是我们民族的愿望树。正是在这红色桃花之后，我们望见了那瑟瑟百草， 桃之夭夭，烁烁其华之后，我们读到了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蒹葭出自国风《秦风》，在这里芦苇的秋色扫尽了桃花的春意，热烈一变而为凄凉，有一种悲哀的情调弥漫于诗中。如果说那红花使人觉得艳足，而这百草则给人一种无可名状的缺欠感。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，所谓伊人在水一方，溯洄从之道阻且长，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。溯洄从之道阻且长，我们从中看到了人生的缺憾与艰难，甚至也看到了对这缺憾与艰难的无奈。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，提醒我们那希望与理想乃是一个若有若无、可望不可及的影子。诗中蒹葭萋萋，白露为霜和蒹葭采采，白露未已的重复，加重了这种失落的分量。全诗三节重现同一种萧索的意象，仿佛是暗示人们，这萧索本是无可逃避的宿命。蒹葭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惨淡的图景，惨淡原本是世界的真实面貌。然而蒹葭的真实并不证明桃夭的虚假，蒹葭并不是桃夭的反动，而是桃夭的补充。蒹葭表现的是人生的真实，桃夭表达的乃是人性的真实，两者相连才构成了完整的人世图景。人类红花般明亮的希望就展开于这百草般凋敝的世界，这更显示了人类精神的美丽与高贵。或者可以说，桃夭是对人生的愿望，而蒹葭是对人生的了悟，这相互的连接方是情感的成熟与心智的健全。读诗，我们才真正感到了饱经沧桑的祖先对于后世慈祥的教诲。所以孔子说，小子何莫学夫诗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李书磊的文章《红花与百草》，是由雅坤朗诵的。
更多节目，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